哦，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诗篇第十四篇。我们就一起来念诗篇第十四篇，我们一起来念第一到第七节。诗篇第十四篇，诗篇第十四篇，我们翻好了，我们一起来念。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要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作孽的都什么？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一人的族内中。你们叫困苦的人谋算，变为羞辱，然后呢就羞辱他们的避难所。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你们知道我最近跟你们分享的信息主要是基于海德堡的药理问答。那我们知道海德堡的药理问答其实是分成有三个不同的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讲到其实它这三个部分呢，有一点像我们去传福音的这个步骤啊。第一个部分呢，是讲到人跟罪，就让我们能够认罪，能够知道，能够认同我们的罪性。第二个部分呢，就讲到耶稣，讲到救恩。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讲到我们领受了救恩之后，我们应当如何来表现我们的感恩，就是说讲到基督徒的生活。我想呢，今天呢，就把第一部分呢讲完啊。那我们前面讲了几次，那我承认可能时间比较长啊，最后一次好像是二月份啊，讲这一个星期。其实我们就讲到我们是如何可以知道我们有罪。那时候我们就学到了说，我们知道我们的罪呢是依靠神的律法。那讲到神的律法呢，我们那时候也讲到说，神的律法主要是向我们有哪一些的要求。好，那如果要总结，就只有两个比较大的要求。一个呢，马太福音一个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哈，也是对他，就对我们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法律对我们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呢，就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九节也说的，其次也相仿，就要爱人如己。那当我们来好好分析我们这个情况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比较困难的这个状况，就是说，一，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镜子，就是神的律法。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来完全这个来守这个律法。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考虑的就是跟这个特殊的状况有点关系，就是说，既然神造了我们，把我们放在这里，像我们有这些的要求，同时呢，好像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来完全守神的这个律法，好像不是很公平。我今天选的这段经文呢，是诗篇十四篇。那为什么我会选一个旧约的一段经文呢？就是说，就从我开始念十四篇以外，我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感受。就是说，我们这个神真的是永远不变的，一直守约的一个神。就是说，他在旧约跟我们给我们的启示，跟在新约给我们的启示完全是一致的。而且我觉得印象很深的，就是说，有的时候两个不同的经文，虽然中间的那个时间上的距离离得很远，好，但是其实就是一个证明，说神永不改变。那我们今天来更仔细的看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这里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的， 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其实这段的经文呢，很适合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 前面我们从这个海德堡的要领问答学的这个内容。这一段的经文呢，就会提醒我们，让我们重新来看到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其实心里很多次也会觉得好像是没有神，甚至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这个行为，我们所做的所讲的，其实也好像没有神一样。是不是我们就真的不是相信神呢？其实我相信不一定。其实我从来哈，可以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真正的一个无神论者。很多人都是从某一种方面会相信一种的神。那甚至我们基督徒，我们说我们相信神了，为什么还会犯罪？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犯了罪之后，神会审判我们，但是我们还是会犯罪，就好像我们不怎么怕神的审判一样。那我们也知道，其实魔鬼做事，其实他做的第一步就是这点，他会让我们失去我们对神的审判的这种害怕，甚至呢，他会想一个办法来引诱我们，显得我们犯的罪对我们有好处。我们回到原罪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四到第五节，就是正好那个蛇跟女人说的那个对话。蛇讲的这第一句，蛇那时候跟女人讲的，就是说，他会问说，你们是不是不能所有的果子都不能吃？那女人就说，没有，只有那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吃了我们会死。那这里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跟恶。其实他讲的第一句就是会让夏娃失去他对审判的那种害怕，人不一定死。其实这边中文翻译的你们不一定死啊，其实外语般翻译的更绝，就说应该是翻译成你们一定不死，就说不是你们不一定死啊，不是有这个可能性，外语其实是说你们一定不死。所以魔鬼就会跟人讲，你们一定不死，你不要怕神对你的这个审判。所以我们会发现，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犯罪。既然我们知道神会审判我们，我们仍然会犯罪，好像我们不怎么怕，或者不怎么很认真的来看待这个审判。那有一个想法会让我们知道，神其实比我们还要更了解我们，因为神把这个律法赐给我们的时候，其中的那个总结，我们有没有发现，他并没有跟我们说你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其实神的法律总结起来呢，其实就有两条，就叫我们，就主动性的叫我们去做什么东西，叫我们去爱神，跟叫我们去爱人。其实神的道就真的是真理，是很适合我们人性的。就是说，他知道如果我禁止你们去做任何的什么东西，然后我用一些的审判，我来威胁你们，你们不做，你们就要死。其实神就知道，用这种方法，他是好像带不动我们这些人的，反而只有一个东西可以带动我们人类，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我们要愿意，我们要愿意遵守神，我们要愿意爱神。我们如果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就会发现好像很多的基督徒国家，他们已经就是放弃有死刑这种习惯。你看整个欧洲啊，好，美国我先不讲，美国也有他的原因，为什么还有这个死刑。但是呢，他其中神学的背景其实是有的，就是说人类会觉得会把审判，会把决定生与死的这个权柄归回上帝。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很多国家仍然保留有这个死刑的习惯，然后说你知道吗，我们有这个最重的这个审判会吓坏一些会犯罪的人，他们肯定看到说哦，我犯了这个罪会死刑，结果就决定不犯。其实基督徒国家他没有，他就基于这个神这种观念，他会知道我犯了，我用一个审判来威胁人其实带不动人的，我只能爱，用爱来鼓励这些人，他们才会被动。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节，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没有明白的，有寻求神的没有。我们现在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神给我们立的这个律法我们是达不到，那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神创造我们，我们就是没有这个能力。那这边第二节就是说，神在天上垂着来垂看这个世人，就是在寻找有没有一个是明白的，有没有一个是寻求神的。第三节呢，其实讲得更清楚了，就是说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很清楚，其实肯定是刚开始神创造人类的时候我们不会是跟现在一样，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有人明白，肯定是有人愿意寻求神，要不然神就不需要在天上再看了，看看有没有。而且第三节就解得更清楚，其实是说我们偏离了，偏离就是说其实更前面有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是没有偏离，我们是走正路。圣经在其他的一些经文其实有更清楚的告诉我们啊，比如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二十七节，那里神创造人，他就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接下来第三十一节，他完全他的创造之后，圣经记载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就是说我们这里第二跟第三节让我们能够推理，能够明白的就是说神其实创造人的时候我们是好的，我们是跟神合一的，我们偏离正路其实是后面的事情。那如果偏离圣路偏离这个正路是后面的事情，那我们要来看我们到底是什么时候才偏离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诗篇十四篇其实没有很明确来讲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从原罪开始，而且呢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记载就从这个原罪以后，我们所有的人类都一出生就是都会有罪性的了。我在家还是找了旧约，看看在旧约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记载，结果我在诗篇五十一篇第七节，发现没有，外语是七节哈，中文版的是第五节，也找到了。我是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旧约就已经那样讲，说从原罪之后，我们在母亲的怀胎里面就已经有了罪。那当然这方面罪或者讲的更清楚的这段经文就是罗马书五章第十二节，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了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是保罗跟我们讲，那我们就知道其实神对给我们这个要求并不是说我们从来达不到的，而是我们后来才偏离的，而且从原罪之后我们所有人都就有这个罪行。下一步圣经会告诉我们，其实更对我们来说更糟糕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既然生在罪里面了，其实我们是完全我们用神学这个词来讲完全堕落。完全堕落的概念呢，就是说我们根本没有这种能力，没有这种办法来行善， 创世纪第六章刚开始就讲起人慢慢多起来的那个时候，六章第一节就是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要生女儿的时候，然后结果第六节后半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就说正好好创世纪讲到人多起来的时候，神在看人就发现所有的人终日就是整一天所有的思想就是恶。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在第三节后半节也是讲了，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如果我们没有行善的这个能力，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自己，而且这个就是福音了。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刚才说的，第一步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罪性，第二步呢就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让我们能够承认说我们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果这里第六节，我们先跳到第六节，诗篇十四篇第六节后半节是说，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然后第七节就说，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就说连这里那个大卫他就已经知道了，他就说唯一的希望，所以但愿，就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锡安而出，因为除了这个办法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其实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意识到，在旧约的诗篇里面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让我们能够明白说只有神能够帮助我们，只有神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罪性，我觉得是很奇妙的。你们知道我是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的，所以从小到大我会把旧约跟新约分得很清楚。旧约就是讲的故事，那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的那个来源啊，他们怎么过的，然后讲到那个神好像很凶。结果从新约开始呢，就有一个充满着爱的一个神出现了，又会派他自己的儿子到世上来，这个儿子又会把自己献上为舍己，然后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忍受到这个救恩。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连在旧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罪性，我们是出生的时候或者在母亲的怀胎里面就已经有罪性了，而且大卫那时候就很明白了，只有神才能赐给我们有救恩。当然这方面更有名的或者大家更熟悉的一段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七节，也说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必须重生。那你们必须重生，我一直也觉得可能这一段经文中文翻译的不是非常的理想啊。我们如果看外文的啊，我看你好像有双元的那个圣经，你看一般来说外语呢是用一种被动的那种词态来表现，就是说英文应该是说 you must be born again 或者什么的，就说德语也是，就是说他会强调或者让我们知道说，这个重生其实对人来讲是一个被动的一个状态，是神来重生我们。那我们今天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刚才讲过了，就是这个，我们知道我们生就已经生在罪里面了，结果我们一出生就没有办法，没有这个能力来行善，来选择爱神。那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说，既然就算我们知道了神，甚至你可以说从某一种层面来讲相信有神，而且知道他会审判我们，我们仍然不会把它当成一回事，我们仍然会觉得我们愿意继续犯罪。那这个情况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很不公平，好像 就说我们一出生就是有罪，因为有罪就没有办法选行善，因为没有办法行善呢，就被神审判，那反正就是死亡，好像是很不公平。那大卫在这里其实在第五节也是给我们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答案。第五节他说，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那特别是后半节其实讲得很清楚，我们如果怀疑，我们好像是读了这些经文知道了我们是有罪性，结果怀疑神的公平，他这里就很明确的来告诉我们说不会的，因为神是在义人的族类中。我们还是会觉得不公平，所以我会用一个故事来给大家做一个比较。有一个财富很有钱，他有三个孩子，结果呢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就把他钱好好的分给他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分到了有钱也有房子，基本上呢钱是多到一种地步呢，光靠利息就以后都不需要忧愁了。那基本上呢所有他的儿子都可以靠他所分给他们的那一份来养活他自己。假如其中有一个儿子他到外面去赌钱输了，结果破产了，没有自己养活自己了，他这个儿子有没有道理抱怨说啊，父亲你对我不公平，因为你给我的或者你对我的要求我达不到。其实没有办法，就是最关键的我们要明白的是，虽然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公平，但我们只能承认说其实是我们自己人类自己选上了要失去行善的这个能力。第五节这里讲到有另外一点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前面那一段，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为什么害怕呢？因为知道后面神是在义人的这个族类中。那既然神是在义人的族类中，为什么要害怕？因为一个公义的神其实就只能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呢就是说要咒诅所有的罪人。神其实曾经告诉我们的很清楚，就是说在那个申命记第27章26节，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听过这段的经文，就是说不坚遵守行这法律言语的必受咒诅，百姓都要说阿们。然后更清楚的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也是后半节，因为他不能背护自己，就说一个公义的神如果他真的是属于一个义人族类中的一个神，他不能放过你，你犯的罪他只能咒诅你。其实神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旧约也讲了，新约也讲了。那最后我们只能问我们自己，那怎么办？我们出生一出生就有罪，而且因为罪没有办法行善，没有办法选择跟随上帝，结果上帝因为他是公义的也必须要咒诅我们，那怎么办？其实第七节我就觉得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说我们要信任上帝，我们只能把这一切呢交给上帝，而且把我们所有的希望放在上帝身上。其实大卫这里用一个非常恰当的一个词来表达，就是这个但愿，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希望托在神的身上，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其实讲到这一点呢，或者考虑到今天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看到让我们看到神的这个伟大。神的伟大呢，我们一般会觉得会指他的大能， 啊，他是无所不知的全能的神，他也是全爱的一个神。但是其实呢，从这个更抽象一层面的一方面来讲，神的这个伟大性呢，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神的伟大性呢，最后也会在于他会超越我们的能够思想的这个能力的这个范围。给你们举个例子，就是我们会认为不可能的，神仍然是做得到。就是说神一方面他是百分之百的公义的，他是百分之百的圣洁的，他不能接受任何的罪。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他是百分之百的爱，神就是爱。那怎么办？如果他就是把我们的罪很轻易就给我们赦免了，其实这更简单，他就不需要派差役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呢，也不需要经过这个受难。好，其实更简单，但是他不能那样做，为什么呢？因为那样他就会违背他自己的本性，违背他自己的公义，违背他自己的那个圣洁。而且提摩太后书刚才就讲了，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那如果他不赦免我们，其实就好像显不出来神的爱。那我本身一直，特别是最近那种感受比较深的，一直就可以是因为可以看到神其实他光他的自己的本性，神的存在本身就已经很多方面就已经超过我们的这种思想的这种能力。其实神是做得到，他可以一方面是百分之百的公义的，百分之百的圣洁的，不能放过任何的罪的，同时他可以想一个办法来让你解脱，来让他自己来替你赎罪，来显出他的大爱。最后这句我就想要让大家能够提醒，让我们读的时候能够回想神的这种大爱。最后那一句他就说，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而且确实就是同时他是百分之百的圣洁，百分之百的公义，百分之百的伟大，而且神就是爱。我觉得我们用今天旧约的短短几段经文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其实旧约里面其实也是充满着我们所谓的福音，一直这个信息是一样的，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有罪性，我们靠我们自己是解决不了，我们只能依望主，只能依靠主。最后我想我们把有关的这个海德堡的这个问答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我们今天有放在周报里面，有一张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有那个问答6到问答11。我们这样吧，我来念这个问，然后你们来念这个答好不好。好，第6问6，神造人就如此邪恶和悖逆的吗？那么这种堕落的人性是从何而来？
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这里中堕落，被灭出来，因此我们的本性原来的败坏，我们都在罪里重新出生。
是否我们都堕落深沉，以致完全无心向善，而只倾向于恶呢？那么神在他的律法中要求人行的不能行的事，岂非冤屈人吗？ 神会否放任这种悖逆和悖信，而让他们不受刑罚呢？神不也是慈爱的吗？
神确实是慈爱的，但他的慈爱也是公义的，因此他的公义要向他按他大能的增高所以有的自由，必须受到提醒，就是真理和灵魂都要受到我们面前的审查。
我们再总结一下，就是海德堡的第一部分讲到人和罪，我们人自从犯了原罪之后，一在母亲的怀胎里面就已经有罪了。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是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跟神的这个隔离。神本身呢，他也没有办法很随便的就放过我们，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结果我们也学到说，非常一个完美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怎么办？就是神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神自己来替我们死。我们以后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呢，也是还是会根据这个海德堡的这个要理问答。其实问答12到85一直就讲到这个第二个部分，就讲到赎罪或者我们被解放的这个问题，讲到主耶稣。结果最后那部分呢，86到129个问题，就会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当我们领受了主的这个恩典，我们应该如何来感谢他，来见证他？我们低头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慈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今天你重新来提醒我们了我们的罪。主，你用你的法律当一个镜子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不配的，我们是已经远离你的，我们是偏离正路的。主啊，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明白你是完全圣洁完全公义的一个神，结果你是完全配得我们赞美，配得我们敬拜的一个神。但是我们也感谢你，你是公义的，你要审判我们，因为我们有罪，但是我们不需要害怕，因为你自己已经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了。你自己愿意把你独生子派到世上来为我们死，来为我们赎罪，真的是显出主了你的大爱，让我们能够领受你主这个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永远的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永远怀着一颗愿意为你做见证的一颗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门。